在就知道说，那么这个城是什么样的一座城呢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。所以这个城呢，是这个城的里面有一座很高大的山，就在那个城里面，就在那个高山里面，那么约翰呢就能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的种种。所以要记得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城里面有一座山，那么毫无疑问的，山的最高峰就是神宝座所设的地方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这个有一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镇那边都有生命树。所以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神的宝座就在山上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城墙是144轴，144轴大概是250英尺的样子。250英尺呢，你如果假定一个人是7尺的话，你大概知道有多少个人高。这意思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墙是高大的墙，你要进这个城是不可能，是根本不可能，就是人来说根本是不可能。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从门进去。这个门在圣经里面永远讲义来说的，所以旧约里面讲的我的义门，神的门就是神的义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你没有义，你没有办法进这个门，这是很基本的原则。好了，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这个墙啊是144轴，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墙到底有多大呢？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是1500英里，然后宽的也是1500英里。你把1500英里跟140轴一比，等于什么？等于一个人住在63英尺的一个房子里面，那它的墙有多高呢？墙只有1/4寸那么高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说这个是墙吗？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耶和华我们的神已经是耶路撒冷的火墙，那个时候已经再也没有罪，再也没有死亡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所以那个墙的意思是什么？那个墙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知道说这里还是有分别的，城外跟城内还是有分别的。城内他们的食物是生命树的果子，因为得胜的要赐给他们生命树的果子，但是城外的他们有软弱，所以呢这个叶子呢是为着医治万民的。所以你看这里面还是有不同的。那么所以这里就有个问题了，那么为什么圣经说这个城的高也是1500英里？所以很清楚，这个高度怎么算的？高度当然城墙没有啊，城墙根本就是140轴就完了，250就人来说是高大没有错，你要进去的话也是不容易的。但是问题就是里面有一座山，那个山的高度是多少？山的高度是1500英里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要从地面根基这里，你一直要达到神的宝座的话，你要不要忘记，你所走的距离就等于从芝加哥到纽约坐飞机的话要2个钟头。所以你想想看，那个时候都是走路，那个时候没有在飞机了吧。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走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就是说，这个城是四方的，很明显四方的很大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城这个墙呢是144尺高，那么然后呢这边有3个门，那边有3个门，那每一个门都是珍珠做的。意思就是说，那么你怎么能够经过这个门呢？那珍珠当然代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怎样受伤，就好像水族受伤一样，他赦免再赦免，饶恕再饶恕，他饶恕他们，结果他包容再包容，结果那个珍珠就形成了。所以这个代表从死里出来的生命。所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你若要进这个城，你没有自己的义，你完全靠着基督的工作，因为他受了伤，所以我们得出医治。所以你今天每一个门都是珍珠，所以不是普通的门，你要进这个门，每一个门都珍珠。所以一共是多少？一共是12个珍珠。好，那么的根基呢最要紧，在根基什么？根基呢，圣经告诉我们是12块的宝石。那不要忘记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亚伯拉罕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这个话你要听清楚啊。你如果去读希伯来书的话，那里讲的是说有根基的城，就整个城啊是有根基的。现在你去看普通的城啊，只有城墙有根基，那个城没有根基，无所谓根基不根基，没有的。但是因为这个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所以不要忘记它整个的城呢是盖在那个根基上面，这一点很重要，不是城墙光盖在根基上。 所以现在你可以清楚，你可以知道说，那么第一个层宝石是什么？第一层宝石是碧玉，碧玉当然是绿的了，但是不要忘记它是透明的。那个时候，然后呢，蓝宝石，然后绿宝石，然后呢，绿，然后这样，所以一层一层往下去，一共有多少层呢？一共有12层。这个宝石不是现在的宝石，现在宝石小小的，根本这个才叫宝石嘛。但那个时候你要记得，经过那个火以后，你所产生的宝石，那个宝石是一片一片的，一层一层做了根基的嘛，所以不是普通，就是等于做普通拿石头做根基的，现在拿宝石来做根基嘛。而这个宝石不要忘记，当然经过高热高压，那么这个代表每一个都代表石头，第一个代表这个宝彼得，然后第二层代表谁，第三代表谁，怎么样，这个是石头的根基。那么这个你从远远看过去的话，你看见一层一层的颜色都不一样。所以想想看啊，现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一座山城，然后有四方的墙摆在那里，如果你真的远远看过去的话呢，你就等于什么，就等于啊，整个的城啊是在一个彩虹的上面，这里不是七个颜色，这里是12个颜色。你如果把前面的四个拿掉的话，后面的八个和现在彩虹的颜色几乎就差不多了。但是因为是新天新地，所以彩虹不是七彩的，彩虹是12彩的。所以等到你看远远看过去，你看见没有，神又和人立约了，这是代表新约，很清楚的。经过洪水以后，你看神和人立约是七彩的彩虹。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从此以后我们要清知道说，这些一直要一直到永远的那根基什么，真是羔羊的根基。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与雅各这个谁亚伯拉罕所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当然指的是新耶路撒冷。说世界上历史上没有一个城是有根基的，只有城墙有根基，你谈不到城做根基的。所以一座有根基的城当然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，这些东西都是透明的，所以难怪神的光在里面一照就能够照出来。那么你看见远远给我们看见什么，远远给我们看见神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。不要忘记城中有神的荣耀，指着神是光来说的。但是最稀奇在哪里呢？这个中文没有翻出来。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。你看，又是碧玉又是水晶，所以是透明的，而且呢是宝石，极贵的宝石，就好像今天的金刚钻一样。所以整个的城好像什么？好像一块宝石一样。那么这里讲的光辉，原文不是，原文是光体。而这个光体在圣经里面的用，就是指的月亮跟太阳说的。那么在新约里面，这个光体这个字只有两次出现，一次出现在新耶路撒冷，还有一次我们一定要看一下，就是腓立比书。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为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这个明光在原文是光体照耀，意思就是说好像月亮跟太阳那样照耀，意思就是说，所以在这个有的翻译就是说，你们好像宇宙中的星星一样。不要忘记了，整个的新耶路撒冷，如果你把它摆在空中，你远远看过去的话，它根本就是一颗星，它根本就是个光体，神是那个荣耀，所以呢，它就发出光来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整个新耶路撒冷是个光体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光体的意思就是说，它是一个把光托住的，光乃是神自己，所以等一等你就清楚了。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为神的荣耀光照，神是荣耀的光的，但是有羔羊为城的灯，稀奇不稀奇？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叫你想起创启示录前面三章有灯台，七个金灯台，对不对？七个金灯台就是把光衬出去的，所以他们是光体，他们就像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把光托住的。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？在前面三章没有讲到灯，没有。这个灯是谁呢？我们这是个灯长才发光的嘛。那么你到了启示录，你就说哦，原来羔羊乃是那个灯。现在很清楚了，神是光， 结果呢，基督是灯，然后呢，我们是灯台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，整个新耶路撒冷是个光体，好像星星一样，好像月亮一样。所以呢，如果这个世上的君王在那里走路，如果是像几个博士一样的话，那么远远看见那是一颗星，很远很远看到是个星，那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这个伯利恒那个星一样，他们就可以把人带到神的宝座，可以带到主那里去，不会迷路了。所以要记得，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。如果从远处看的话，它就是一颗星，充满了荣耀。还有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所以在这里很清，所以但是你如果进到里面就不同了。进到里面，你还看见它是一座山，你看见还有水流出来，是像水晶一样。然后呢，还有绿油油那些树，还有每个月结不同的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还有这些东西，所以不要忘记了。你在外面看什么都是透明，因为透明的，所以什么东西可以照出来是荣耀。但你进在到里面的时候呢，就看不见。里面你就可以看见实时在街道啊，看这些东西。所以这个我们要弄清楚。就好像你今天看月亮是有光的，但你真的爬到月亮上去，你就看见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。但是新耶路撒冷不是如此。新耶路撒冷给你看见说它是非常非常美丽的。那么这话怎么说呢？我们要回到创世纪，回到 Alpha。 Alpha 起初呢，神创造，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，然后呢，人如果水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有水从伊甸流出来，然后呢，人如果沿着那个水走的话，哎，就会找到金子，然后等一等呢，找到宝石，等一等呢，找到珍珠。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，整个伊甸园你看见吗？已经如果这个伊甸，这个亚当夏娃不犯罪的话，他如果真的在那里沿着伊甸园走的话，慢慢慢慢你看见金子珍珠跟宝石都有了，然后园子也在那里了。但是很可惜，人犯了罪，人还，神还没有完成他的工作。所以你怎么知道神最后的工作是什么？你看最后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什么？有生命树，你看见有生命水。所以在这里给你看见什么？给你看见这明明是伊甸园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伊甸园，现在怎么样？立体化了。所以给我们看见，现在不只是花园，而且是一座花园的城。所以你进到圣殿，你进到这个城里面去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这里有金金的街道。你看现在如果你行走的话，没有灰尘的，不光行走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金，这个什么金，这个街道是金子的，不光是金子的，而且它是透明。圣经告诉我们是明镜的玻璃。还有很稀奇的一件事，这个街道啊，在原文是单数的，意思就是说在整个新耶路撒冷里面呢，你不管从哪一个门进来，你一定会进到那条街，而那条街最后走走走走走走，最后一定再找到宝座的。意思就是说你到了新耶路撒冷不会迷路，今天在台北会迷路，因为路太多了。今天很多人说你来跟我走，很多人说你要这样做那样做，基督有很多的路，所以我们都迷路了。到了新耶路撒冷，放心，你不会迷路的。你不管从哪个门进来，那个街道是个黄金街道，而且这个街道呢是一直达到神的宝座的，非常稀奇。你读到22章，明显就达到神的宝座。所以要记得，这个街道真的是黄金，很明显是黄金的街道。那么城墙呢是碧玉的城墙，你想想看，144座高，然后1500英里那么宽，从远远看过去，那个根本是绿颜色射出来的，非常非常的美。那远远真是很漂亮，很美很美的。然后呢，又有珍珠做它的门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什么？就是它的城。那么进来以后呢，有一件是18节，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金金的。如果墙是碧玉造的话，这里说城是什么造的？是金金造的。那这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那是怎么叫的城？就是金金造的。我举个实在的例子。比方说你到苏格兰去，苏格兰北边有一个城叫做阿伯丁，这个阿伯丁是很有名的城，叫做花岗岩城。什么叫花岗岩城呢？所有的房子都是用花岗岩 造的。那么而且也叫 Silver City， 叫做银城。你说这个城就是银做的，这什么道理啊？就是因为等到太阳照在上面的时候，它里面有云母片呢，云母片就闪闪发光，那发出来光什么是银色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很清楚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的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的住处，但是这个一栋一栋的房子，整个的城市怎么盖起来的？它的建材是什么？它的建材是什么？是黄金的，很清楚，黄金是代表神的性情。 所以在这里，如果我们与基督同住的话，你看见一切都是金金的。所以虽然圣经没有讲到住处的细节，那么有的人画新耶路撒冷画出一个个公寓来，很漂亮的豪宅，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弄错，这是我